好，每一年的这个十月最后一个星期啊，我们称它为宗教改革主日。不是每一个教会呢都会特别的有这个宗教改革的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好，但是呢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常常的纪念到这样子的一个宗教改革，因为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一天。因为这16世纪，特别在1517年的时候，当马丁路德把那个95条论条钉在那个魏丁堡的教堂的这个城堡那边呢，人家就开始对当时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整个情形呢有所反悟，有所反省，到底赎罪券对不对，到底当时的这些罗马天主教所做的一些东西对不对，他们开始反省，他们开始讨论了。而从那边他们知道说，在过去啊这1000多年啊，他们都活在黑暗当中，就是在主后啊第6世纪到第16世纪啊，他们都活在黑暗当中。他们虽然有圣经，但是圣经却不是他们在他们的这个语言，用他们的语言来写的，以致他们活在这个黑暗当中，以致他们活在这个无知当中。他们就这样子一年一年的度过，在迷信当中，在可怜当中，在这个无知当中，这样子的过活，以致有许许多多的呢都失去了救恩的恩典。但是因着这些宗教改革家，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说我一定要从圣经，从神的话语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当他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打开圣经的时候，他们知道，神的教导跟当时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所教导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起来说，我必须要回到圣经那边。而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说真理能够使我们得到自由，真理把我们带到光明里面去。当他们发现到这个是真理的时候呢，他们就持守，他们就紧紧的抓着。所以呢来到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是叫唯有圣经是权威，圣经是最高的这个权威，没有别的，不是人的话，不是所谓的这个遗传，或是一些人的这个命令，不是的。另外也唯有基督是救主，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你不可以靠着圣徒，你也不可以靠着自己的善行，只有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那人得救单单凭着信，所以人要得救吗？凭着相信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你不可以凭着行善，或者凭着念经，或者做一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使我们得救。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应该行善，而不是靠行善来得救。还有救恩单单出于恩典，是的，是恩典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你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你不需要再做什么东西来赚取这个救恩，不需要，因为基督已经为你我成就了。那么最后呢，一定要把荣耀归于神啊，这是符合圣经的教导，一切的功劳，一切的作为都是出于神的啊。这是宗教改革的这些口号，也是宗教改革的这个精神。那到今天我们还是要有持守着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千万千万不要开往倒退的这个车了啊，回到旧的当中，回到黑暗，回到这个迷信当中，回到无知当中。所以呢经过了这等500年，我们发现到呢教会啊却开倒车，把车转回去，走到以前的那种的无知，那种的这个迷信当中，离开了真道，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特别是看到这个末世教会的这个危机啊，到底我们这个末世的教会面对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啊？第一，还有我刚才所说的，教会呢离开了这个真理啊，教会离开真道。你看在彼得前书那边，刚才你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那边，圣经明说，在后来的时代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你这边讲到说，哎，末世的时候就很多人离开真理啊，不要听真道，反而听谁的话，引诱人的邪灵还有鬼魔的道理啊，就是魔鬼还有这邪灵透过人啊，透过一些人啊，来把这些邪教的这个道理啊讲给信徒听，信徒呢就相信了。那当然在提摩太前书四章那边讲到，他们说，哦，不可以娶，又不可以嫁，又不可以吃某一些东西。所以圣经说嫁娶呢是自然的事情，那吃东西呢也是神所赐下的，凡物都是洁净的，只要你以感谢的心来领受，都是洁净的。那这是因为人呢离开了真道，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做法。那这样今天呢，有些教会呢也是离开了这个真理。怎么讲呢？圣经是神的话语，但是呢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啊，有进化论的学说被提倡，然后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有这个批评学啊，这个 criticism 啊，他们就批评这个圣经，他们来看圣经，他们用人的方法来看圣经，到底这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语。到最后啊，他们讲圣经不是神的话语，圣经呢里面东西呢都是神话的，不是神的话语，是神话故事啊。他们呢不相信创世纪的神用泥土来造人，他们不相信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一切的东西，他们觉得那个是神话故事来的。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讲说耶稣没有以五饼二鱼来喂养五千人。怎么解释？他们说，哦，主耶稣他当时他把那小孩子的五饼二鱼集起来的时候，哦，其他那些人呢在当中呢，他们就很感动，其他人也从他的这个带领呢拿出他们自己的东西，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而不是主耶稣他有五饼二鱼，他按照他的这个神的能力来把它变成许许多多的食物，能够喂饱这个五千人。而我们相信主耶稣的的确确用他的这个能力来行这个神迹的，不像这些不相信的人用这种方法来解释。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曾经在什么水面上行走，对不对啊，在这个加利利的水啊，加利利海的这个海面上，就是这个湖来湖面上呢行走，这是主耶稣，他是神，他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现在的人呢，他们不，他们说，哦，当时呢啊，下这水的下面呢有石头，所以主耶稣呢就跟沿着那个石头打过去，然后呢没有沉下去啊，这是人的这个想法。人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那特别在1920年啊，这些不信派叫自由派啊，我们叫做自由派啊，这些 liberals 或者叫 modernist 啊，他们呢不相信神的话语，的的确确是神的话语。他们有时讲的说，哦，神的话语啊是假的，这些东西呢都不可靠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哦，这个神的话语呢，只有那一部分呢跟我有关的，能够感动我的那些才是神的话语，其他的都不是神的话语。啊，这是 对神的话语的这权威呢一大的一个攻击。当然人也不相信，当时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由童真理所生的，而且他也有神的这个神性，他不相信，因为怎么能够有一个童真理啊，没有结婚怎么能够生出一个婴孩来，怎么能够？是的，这个是我们人的脑子不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叫做神迹，神借着圣灵使玛利亚受孕能够生出耶稣来。神直接的透过玛利亚，不需要透过另外一个男人来使玛利亚感孕怀孕，然后呢生下这个耶稣。是的，不是一般上人的做法，但是神有他的能力。那么另外一些人呢，他们也不相信耶稣的这个复活，他们说耶稣怎么能够复活呢？所以他们尝试用很多的方法来推翻说耶稣复活的这事情。他们就说，哦，耶稣呢可能他晕了，然后说呢他就被放在这个山洞里面，这个坟墓里面呢，他就醒过来，他就自己把那些布啊罢了，说自己就溜走的。但是圣经呢，如果你好好的研究呢，我们知道就耶稣的的确确呢从死里复活。那么人呢也不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代赎性的这个救赎啊。他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啊，他的死不能够完完全全救赎我们，我们还需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啊，靠着自己的这个行善行啊，来赚取这个救恩。主耶稣的做成的98天，我们还要自己付出18天才能够完成，这跟圣经的教导完完全全的背道而驰。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是108天的，你只要一信他，你就能够完完全全得救。所以呢，你看现在的人呢，他们离开了正道，他们走偏了，而且离得越来越远。这都是这些自由派、这些不信派、这些现代主义的人所提倡的，我们要很小心。当然也有人教导一些我们常常讲的财富神学 Health and Wealth Gospel， 这个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呢特别是在灵恩派里面哈，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我要常常提醒。因为他们的教导说什么，他们说神的旨意啊，是要每一个信徒啊都富有，每一个信徒呢都健健康康啊，健健康康。他们的这个根基是什么呢？他们根基是在这边，亚三书第1:2，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哎，他说啊，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啊，神说你们呢、啊，愿你们凡事都兴盛啊。啊，凡事兴盛就发财啊，好、啊，旺啊，对不对？身体健壮，身体没有生病，正如你的灵魂一样兴盛啊。他这边你怎么驳斥他们呢？这边讲的是一种什么？是一种愿望来的，不是一个应许。他说希望你们的身体、你们各方面呢，都跟你的灵魂一样的兴旺。他要讲的希望能够这样，但是你不要忘记你的这个灵魂，你的灵魂更加重要。你灵里面如果你兴旺，那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灵里面不兴旺的话，你外面即使兴旺的话，你也不能够得到神的这个赐福。那他们特别是讲到说，如果、啊、你没有财富的话，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话，这是因为你们没有求啊，你们啥？你们没有求，或者你们没有信心啊。如果你生病了 啊你不能够好起来，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有罪，或者你们有罪，或者呢你们奉献不够。那你讲，比如说你为什么你不富有？因为你奉献不够啊。他们讲啊，你越奉献了，神就越给你啊，你给他10块，他也给你可能20块，可能100块。所以呢你要多得嘛，你多奉献，多奉献。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绝对我们不这样子的教导，这不是神的教导。神讲你们要乐意甘心乐意的奉献。那么呢我们呢，不是每一个信徒呢都是有钱的，而不是每一个都有钱，对不对？这是你可以看得到的。也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是健康的，其实呢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疾病的，都身体上有一些欠佳的地方，这是肯定的。你看保罗他讲他身体上有一只蛇，是主耶稣有没有钱啊？有没有钱？没有钱，所以不得到神的祝福吗？保罗有没有钱？保罗也没有什么钱，他也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有，所以神的祝福跟钱呢不是正面的比例的，而不是正比例的。好，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讲基督徒呢一定要富有，一定会富有，是神的这个赐福，一定神的赐福呢？他们有一个教导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呢都是小的神啊。 Everyone is a little God。 那你呀、啊、是小神的吗？每一个人都是小的神。如果每一个人是小的神的话，那神怎么可以贫穷？神不可能是贫穷的，神呢一定是富有的。所以呢你信主啊，你就是富有，因为你是小神。问题说我们是不是小神啊？我们是不是小神？我们不是小神，我们有神的什么样式，我们有神的样式，记得我们有神的，但是我们不是神。比如说问你，孩子像爸爸，孩子是不是爸爸？不是，孩子有爸爸的样式样子，但是孩子不是爸爸。那这个这样的理由，这样的一个教导你要明白。所以呢人呢绝对不可能像神的，神有无知的这个智慧，神有无限的这个能力。我们人有没有无限的能力？有没有无限的这个智慧？没有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是神，我们有神的这个形象。好，讲的这些呢，我们知道这些这样子的这个财富神学啊，也是偏离了这个真理，偏离了圣经的教导，而人呢却跟随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能满足他心中的这个贪欲啊。谁不要钱？谁不要富裕的？问有哪一个人不要富裕的？没有一个人说不要富裕的，很多时候你都要富裕，但是因着你要贪钱，你就被魔鬼说掳去，被利用了。所以很多人啊都因此这样子啊做一些犯法的东西，得罪神的东西。那不单单这样子，有些人啊他们说我要得着能力，我要得着能力。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得着能力了吗？他教导我们要用靠着圣灵的能力，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却不是哦，他们想出一些别的方法，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他们到这个坟墓那边呢、啊，你看躺在那边这个墓碑那边，他会说这些墓碑呢是些有名的基督徒啊，他有名的基督徒已死去了，他现在要躺在那边，从他那边吸取他的这个能力。这个等于跟教诲跟邪术很接近啊。而你看这些人，他们敢信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还有另外一张，那也是这个人躺在前面，这女的躺在前面，其他的按手在那边啊。至少看到这个是 Alexander， 我不晓得前面是什么来的。好，所以呢，你看他们这么荒唐啊，离开了真道啊，大家都 躺卧在地上，希望能够借着这方法呢，取得那个救的那个圣徒或者那个基督徒的这个能力。但圣经告诉我们，你怎么得到能力呢？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依靠圣灵的能力，不要走去那些做那些怪怪的东西啊，跟邪术有关的，跟交鬼有关的这些东西，这些作为里面，所以躺在那个坟墓那边啊，你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那另外一个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六章十三节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啊！你要拿起神所赐的这个全副军装，靠着圣灵的力量，你才能够战胜，不是走去做那些东西。所以圣经的教导是这样，我们就要照着圣经的方法。那么有些人说，我怎么样能够得到我心中所要的呢？我怎么样向神祷告才能够得到我要的东西呢？他教你一个方法，他教你一个方法，这个呢是说用你的想象力，用你的脑子来想啊，用你的脑子来想，这个叫做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用你脑子来想。好，比如说你心中你很想一辆车，神啊，我要这辆车，他就叫你说，好，既然你要向神求这辆车的话，你就心里想，脑子里面想啊，你就想那个车越详细越好，你要说到底是什么款式的，到底它形状是怎么样的，它的颜色是什么的啊，它的这个它的这个门呢、啊、又是怎么样的款式的，它里面的这个座位又是怎样，用皮做的吗，什么颜色的皮，它的这个 styling 啊到底是怎么样，你想你想，你就能够从神那边得到了。那这个是等于说我靠着我的想象力，我坚持说这个是神要给我的，神一定要听我的话，对不对？这合乎圣经吗？合乎圣经吗？答案是不合乎，你不可以这样子用这个方法，这个是魔鬼的方法，因为你控制神，神说你控制神说，神啊，我心里要的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给我。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一定要照着他的旨意啊，不是我的旨意啊，不是我要车就要车，我要钱就要钱，我要物质就物质的，不是这样子的。你一定要按照神的这个旨意，那个是魔鬼的方法，你来控制神。所以我们要小心，在十六世纪那个宗教改革，我们叫做抗罗宗，我们叫 Protestant， 我们 Protest， 我们不再跟不信的一起的合作，我们不再跟黑暗的这个势力一起的合作，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很可惜，如果你看今天的现在的这个教会的情形，很多时候跟不信的在一起，跟不应该在一起的一起侍奉，一起的敬拜。圣经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五节，你们和不信的语言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同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交？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这两个呢是对立的，黑暗跟光明是对立的，信跟不信是对立的，基督跟魔鬼是对立的。但是很可惜，今天基督好像跟魔鬼呢混在一起，光明的跟黑暗混在一起，信跟不信的混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开倒退的这个车转回来，再回到以前那边去 何等可悲。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日里面，我们再一次要知道说，我们千万不要离开这个使我们释放，使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这个捆绑进入这个自由的这个真理。我们一定要回到真理，让真理来引导带领我们，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教会末世教会的另一个危机是什么呢？是对主冷淡。你看启示录第二章二到四节那边说怎么讲呢？我知道你的行为啊，劳碌忍耐，也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了。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是的，主知道他们所做的，他们还是在做，但是主却责备他们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是还是侍奉，但是却缺少了起初的爱心，就是对主起初那种单纯热忱的这个爱心。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呢都要注意的。我们开始你对主是怎么样的，你到现在你对主的心又是怎么样的？因为圣经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的。好，我们不可以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心。有以前呢，你侍奉主呢是单单为着侍奉主而做的，你是为着主单单为着他，没有别的目的。但是现在你侍奉主是不是这样呢？还是有其他的目的，只是为着名义，因为为着钱财，为着别人的这个称赞，或者要拉拢关系，或者为着自己的这生意，为着自己的一些客户而来侍奉的。啊，你要注意，当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那种热忱，你说是为主而做的。比如说来敬拜，以前你是很乐意的来敬拜，哦，听到说有敬拜，感谢主，我要快快啊，早一点预备，我来敬拜主。但是过了一天年之，你敬拜好像要不要这样子，你不在意，你也拖着你的脚步来，你来人来啊，心却不来啊，或者说习惯了。啊，每个礼拜，哎呀，就是要来，就是按照习惯来敬拜，而不是说一颗科目神，一颗希望说我能够在这里能够听神的话语，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那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忽视啊，这个敬拜的这个重要。有人就这样子投诉啊，说我的牧师啊。讲了几十，我听了这个牧师讲了几十年的这个道，我一个道我都记不起了，呀，一个道都记不起，啊，很可惜，他一个道都记不起。但是后来有一个人怎么样回答他？他说：“我的太太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呢、啊，她为我煮的饭呢、啊。”是煮菜，做菜，我有煮饭给我吃，但是我对他的一个食谱呢，完全一个都记不得。但是我一件肯定的，如果我的太太没有在这几十年来煮饭做菜给我吃的话，我一定会饿死的。换句话说，你在这边，你听神的话语，你尽量的记起来。我不期望你能够把每一样都记起来，但是如果你能够记些18件、28件，那就不错了。而且你在这边，你听神的话语，你不知不觉当中呢，你发现你的灵命呢被喂养，你被枯萎， 如果一个人呢，他一直不要来敬拜，他停止聚会，他不要来敬拜神，他说我已经过了，我不用了，我已经学够了，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他整天不要来敬拜，我告诉你，他的灵命一定会出生问题，他一定离开神了，他一定回到世界里面去的。所以神听到听神的话语呢，一定有他的帮助，不要拖着你的脚来敬拜，乃是乐意的心来敬拜。当你侍奉神，以前你很乐意的侍奉他，现在你是怎么样的？是责任在身啊，我被安排了，啊，我一定要来这个侍奉。那么呢，多付出一点也不要，也不可以。要改善吗？也不可以。我求神帮助，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对主更加的来有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说我愿意侍奉他，我愿意多付出，需要改善我就改善，不是因着什么缘故，乃是因着爱主的缘故。那所以你要想，为什么人会对主冷淡呢？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你对神与侍奉的观念不清楚，你不知道你的所相信的这个神是什么神来的，你不知道。如果你知道是那万主之主的神，这位全能的神，这爱你的神，这信实的神，这可靠的神，这个常常眷顾你的那位神，你会不侍奉他吗？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这样爱你的神，你一定要以爱来回报。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对主冷淡呢？我们没有跟主亲近，我们没有跟主亲近，我们忘记了跟神在一起的时间。不要忘记灵修，不要忘记灵修，灵修是很重要的。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累，但是主啊，给我力量，你这样祷告，求神给我力量，能够爱他的话语，爱跟他亲近，透过跟读神的话语跟神亲近，这条线呢不可以断掉，你断掉你慢慢就离开神，就好像一个风筝，风筝为什么能够继续在那个位置呢？是因为它跟神有那个关系，有那个关系。只要你把那个线一剪掉了，那个风筝呢就随着风到处的飞，失去方向。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像那个被剪断了线的那个风筝离开了神，离开了他爱他们的主。那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爱主？因为有罪恶的缘故，罪会使人离开主啊！你看在马太福音24:12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罪呢，把人的爱心拿掉了。有罪的话，你就不能够爱神。人若爱世界，而世界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这是很自然的东西。好，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当然，除了这个所谓的罪的世上的东西呢，也会影响我们。比如说，世上的这种享乐，世上的爱好，世上的这个媒体啊、电脑啊、手机啊、电子游戏啊，这都把我们的时间呢给夺掉了。魔鬼很聪明，魔鬼很聪明，他用这些东西来代替神。应该亲近神，我们不亲近神；应该思想神，我们不思想神。我们把那个整个时间呢放在什么？看那个这个手机里面的这些录像啊，在手机里面玩手机里面的这个游戏，看手机里面的很多东西，而没有时间来亲近神。那这是很可怕的，就是帮助叫我们醒来，要抓住时间。不是讲不给看，你要限制自己，乃是要说神啊，我要抓住时间来多与你亲近，多了解，多从你那里得到你他的这个赐福。当然事业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爱主的心。那我听说有些人工作 从早上八点了，他可能做到晚上说十点了
才回来。
你想回来有多少个时间？你冲个凉，洗个澡，吃一点东西，已经是十二点了。十二点睡到隔天哦，六点、七点啊，你又起来，又工作，又是一个这样子的循环的这个生活。我问你，你怎么样能够对主有爱心，能够怎么样跟神有更好的关系？而求神帮助，叫我们实在是能够知道怎么样的分配我们的时间，能够按照优先次序，常常多花时间呢。不然的话，就好像这个所说，这里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不要爱世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而且主耶稣也特别提醒我们了，在路加福音那边二十一章，你们要谨慎了，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失利累着你们的心了，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了，你整个心呢都被些吃的东西啊、酒啊、今生的忧失利，什么失利啊？工作的失利、孩子的失利啊，还有什么？这个你的这个功课的失利，自己本身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私人的事情的失利，把你整个缠住，你不能够好好的来亲近、来预备迎接我们的主，那是很可怕的。好，我们求神帮助。这是我们末世教会的这个危机，让我们有心啊，说神啊，我的心要归给你，我要把时间献给你。你要跟神有亲近吗？你一定要付上时间，时间是很重要的。你没有时间，你就没有亲近，对不对？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什么？用在电脑。啊，用在这个自己的工作上，啊，用在自己的娱乐方面，到最后呢，你一点都时间都没有，然后你对主就慢慢说冷淡，好。好，另外一个末世教会的这个危机是什么呢？是变世俗化。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二章十四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了。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邪淫的事。这边讲到有在那个这个教会里面呢，就有这些人呢，他们学了巴兰的这个教导，这个教训呢是跟这个祭偶像跟这个行邪淫啊，当然也包括贪财这方面，因为这个巴兰呢是贪财的一个先知，贪婪的先知，所以教会呢会变成世俗化，变成像世界一样。世界是怎么样呢？他们容忍罪恶，容忍罪恶。现在的教会呢，不把罪恶呢看作一回事，为什么呢？他们接受了错的教导，比如说，他们教导说你要看重钱财啊，钱财是很重要的。如果这样的教导呢，你就会想尽办法说赚取钱财，你用各种的方法来得到钱财的，这个是他们的这错误的教导。当然领袖们也出了一些问题，自己本身出了问题，被罪缠累，不对付罪，那信徒呢也照着这个领袖的这个模样，最后呢他们轻看主的这个警戒。主说你们如果继续的这样的犯罪，我会把这个灯台啊从你的原处呢挪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个教会这个做见证的能力呢拿掉，不能够再为主好好的做见证。教会呢容忍的罪有几方面？钱财还有色方面。钱财，你看这个人，上次我跟你们讲过了， 这个 Kenneth Copeland， 他是在所有的这个牧者里面呢最有钱的，他的这个家产呢，他的这个所拥有的这个财富啊，有超过7亿美元呢，7亿多，准确一点7亿6000万美元呢。而且他本身呢有好几架私人的飞机啊，他怎么样教导人呢？他这样子讲，他说：“当富裕的种子栽在你的心里、你的意志力里及你的情感里啊，它最终会产出极大的财富丰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意思说，你想，你一直在想钱。想说我要变得有钱，那在你的心中在想，在你的意志、你的 will 里面，在我要赚钱，我要成为富有，在你的感情上，哇，我很喜欢，我看到金钱，我眼睛就关不了了，看到金钱我就很高兴，在情感方面，他说你把你整个人投进去，最后呢，你会得到极大的财富丰收。其实这个人的教导说贪财啊。他是教导人贪财，这个是属于灵恩派，他就是这样子教导，而人却看不到他的这个错误。那现在一个教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人啊，信徒啊，竟然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了，他们都不知道。你看，这是魔鬼的这个谎言啊，但是他们还有很多人还相信呢、啊。他说：“哎，我有一些 ministry， 我有一些事工，我要救济一些人，你把钱投进来吧，奉献奉献。”他就把这钱呢、啊、拿去买飞机啊，把这钱呢、啊、拿去为自己的口袋里面。但是人还是啊，人家说：“哦，有这个爱心的这个机构啊，啊，有些人有需要，你就很乐意的把钱投进去了，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使用那笔钱又是另一回事。当然在新加坡你也本身有听过，因着贪财的缘故被关进什么监牢里面，这个呢是赵荣基，是这个韩国的一个牧师，他很厉害，他教会本来就几个人的话，他可以变成好几十万的信徒。但是呢到最后呢他也是贪财，他也是用教会的钱呢来购买他孩子，还以超过这个市场的这个价钱来买他儿子他长子的公司的这个股票，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滥用他的职权，后来呢被控被抓，也被关进监牢里面去。求神施恩怜悯。当然讲到这个教会的罪恶，容忍罪恶，贪财是一样，也不把贪财当作是一个罪恶了，你说这是理所当然应该的。然后甚至呢教会也容忍淫乱，有些牧者就是这样的搞一些婚外情，而且也搞了之后呢他还可以继续的牧养教会，何等的可怕。有一些呢甚至啊在外面呢找妓女啊，当我讲上面的话，我甚至下面的话，其他信徒呢也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是教会的这个罪恶的问题，这丑陋的一方面，那神要审判，神要审判。那么甚至呢有很多同性恋的这些人呢、啊、都能够做牧者，同性恋，而且许多犯罪了的这些信徒啊，他们都不愿意受管教。按理说这些犯罪的他们要受，应该受管教，他们不要，他们说你要管教我好啊，我就离开这教会，我去别的教会，反正这个地方有很多教会，在新加坡这个教会不可以，你还可以去别的教会，对不对？这个是现代的这个教会的问题。 容变容忍罪恶，然后呢慢慢呢就变得世俗化，跟世界的潮流走，跟世界的潮流走。怎么样讲呢？主的教会，主作为元首，主带领这个教会，这教会是主的，是主带领的，主掌管。当然神主也让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人兴起来来负责，但是是主的教会。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教会啊当作私人公司来管理啊，这是我的公司啊，啊，这是我的公司啊，我是雇主啊，啊，比如说一些长老，或者一些啊所谓的这董事，他们是雇主，你们这些牧者是员工啊，员工，所以我是 boss， 你是 employee。那么他们是以金钱来计算啊，你给我多少钱我就做多少，那这个是错的啊。那么作为一个主的这个工人呢，不论你工资多少，不论人赏识不赏识你，你还是为着主的缘故呢为他摆上的，那这个才是侍奉主的真正的态度。然后当然到一个地步呢，教会的用属世化的方式来传福音，我相信你们听过了，他们为了要迎合人的口味，唱的歌呢跟世界的流行歌曲，跟世俗，跟着舞厅的曲子的一样的，你在外面听的，哎，回来教会，哎，也听到一样的东西啊。然后这是跟着潮流而走，圣歌跟外面的歌呢有很大的不同的，如果你听清楚的话，很大的不同的哦，它里面的这个词歌词呢能够带出那种这个真理，能够荣耀高举主的，把主的名高举。当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你的心灵呢被浇灌的。但是呢有时候你唱那些流行歌曲，它的调呢很悲伤，它的里面的词呢也很悲惨，你唱的时候呢也跟着它一样悲惨。我不懂你有这种感觉啊，不能够真正的造就你。但是主的这个这些圣事啊，教会里面圣事啊，这些呢都能够激励我们的，在灵命上让你跟神更加的亲近的，不会把你拉走的。但是你听那种歌不一定呢让你佛佛慢慢慢慢慢慢你就把主的给忘掉了，求神帮助。那么把人家要把注意力呢放在人的身上，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什么？神的身上。你不要看这个讲员，看这个主席，当然他一定要站在上面，他的注意力一定要在神那边。神是我们敬拜的目标。但是呢你看到现在的教会有些在上面载歌载舞啊，哇，你看到了，哇，好像他在表演了，这是现在教会变成属世化，那么也混乱混乱。我感谢神，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继续的以一个严肃一个很慎重的这个方式来敬拜。那我们在安静中你才能够经历神，而不是在混乱当中的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喊来喊去，还是可以继续的敬拜。你想是敬拜什么？敬拜的不是敬拜的真正的神。那么注重这个肉体的感受，这样感受吧。那当然我们敬拜神我们也有感情投入的，但是你不是纯粹的这个感情吧。那么他们讲的信息呢很多时候呢都没有讲到罪，都没有讲到悔改，只够注重于爱啊，注重于恩典啊这些东西。那你看那些去聚会的，甚至那些讲牧者，他们的穿着呢也跟现在的人差不多一样的，对不对啊？有时他们染头发他也跟着染头发，他戴那种不同的那古古怪怪的那些装饰品啊，那首饰他也跟着戴，没有跟世界分离。求神带领。最后末世教会的危机是什么呢？ 是虚有其表。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第三章17到18节，启示录三章17到18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这个是老底家教会的这个情景。表面上他说我已经富足，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乏，但主却说你是个困苦可怜贫穷下眼赤身的，你什么都没有，那苦了。外表很富有很华丽，里面呢是空的。所以这个是虚有其表的这个教会。是的，现在的教会很多时候呢都讲财富的，都讲有没有钱。当然我不是说钱不重要，我们做事工需要钱，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乃是有神的灵呢在我们当中工作。如果神的灵不在我们当中工作，即使有很漂亮的这个教堂的话，即使有很多人的话，那是却没有生命，那算什么？所教导的是教导我们走向世界，而不是归向神的话，这样的一个福音有什么大不了？怎么能够改变生命呢？信徒们还是继续的过在活这个罪恶当中，继续的跟世界一模一样。世界他们赌，他也跟着赌；世界犯罪，他也跟着犯罪；世界走这个罪恶的道路，他们也跟着罪恶的道路。这样子有什么不同的？有什么特别的？这是外表上的吧？现在世界呢也讲到知识啊，你看到有些牧者 Reverend Bracket Doctor， 当然我很尊重他们的这个文凭，他们的学识有好的这个知识，当然能够更好的教导。但是有时候呢，有我们恐怕我们会把一些人的知识呢把它高谈。那有些很有知识的，但是呢他却把人呢引开了基督。那特别是在这个讲到这个宋上街啊，当他被送到这个 Union Seminary 啊，这个纽约协和神学啊院的时候呢，他到那边，那边都是不信派的嘛，他们那些 professor 啊都是 doctor， 都是很有名的。有一个人叫做 Professor Coffin， C-O-F-F-I-N， 棺材教授啊。还有另外一个叫 Fostick， 他们教导的都是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他们不相信神的神迹，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所做的一切的神迹。这些人使到这个受上节的信心呢失去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呢把人呢引开了神，引开了这个圣经的这个权威。那现在很多很多有智慧的人，他们用不同很狡猾的方法跟你讲神的话语不可靠，神的话语不可相信，神所讲的你不要完全相信。那这是魔鬼的诡计。但是人因着他是 doctor， 因着他是 professor， 什么都相信，你就完完全全顺服他，求神怜悯。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不理他多少的这个知识，只要他离开真理啊，你一句话都不要相信他，一点都不要信服他，还是要信服神。那有些人有这个外表的这个敬虔呢，里头呢却完完全全是罪的，求神帮助我们。有人有事工，但缺少这个圣灵的能力。所以呢主就这样警戒我们了， 启示录三章三节说，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必要悔改，若不警醒呢，我必临到你那边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要防备，防备这个恶者。刚才我所说的教会的一大危机是什么？魔鬼进到我们当中，魔鬼在我们当中说谎话，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被魔鬼骗掉，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还以为说对呀，他所讲的东西是对呀，我们跟着他。你发现到如果你跟着魔鬼的话，他讲的谎言，你爱主的心呢就越来越什么越少，你越不爱神了，你不要灵修，你不要祷告，你不要参加聚会了。一来到讲到一些属灵的东西啊，来祷告啊，来比如说啊，一起来啊研究圣经啊，你不要了，因为你做了魔鬼的规矩。但是如果那些爱主的人，爱主的，你认识主的，你会很羡慕跟主亲近的，你愿意祷告，你愿意读他的话语，你愿意亲近他，你愿意跟信徒在一起的，你愿意侍奉他的，你愿意准时的来到他的教会来敬拜他。你自己问你自己，到底你的心有没有爱主，有没有被魔鬼所骗去？不要这么傻，不要给他夺去，夺去了你还不知道多么可悲。让我们就回到了以前那个黑暗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脱离了，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回到那捆绑当中。求神帮助，求神怜悯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来相信，来领受他的恩典。我们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出给你，主啊，自己施恩帮助，叫我们在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组织里面，叫我们在知道主的魔鬼是多么的狡猾，把许许多的信徒给骗去了，我们还不知道，把我们从真理挪开，把我们从这个光明当中带回黑暗，从自由带回困绑当中，从爱你的信心，爱你的这个世上带到不爱你，对你冷淡。哦主啊，自己施恩，主啊怜悯我们，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分辨是非，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更加能够紧紧的跟随你，按照你的意识来过。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